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景，我是石涛。大家还记得3月14号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呢提到了11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我们当时跟大家讲过，那是1978年12月份大概11号12号左右开会拿出来的文件。这一份文件结束了文革的这种残酷的那种场面，开始了后来30年的一个所谓理论上的一个改革开放。那其实在78年的时候，同时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小港事件。小港事件很多人把它呢归功于呢邓小平。其实小港事件最直接的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万里。实际就在安徽小港这个地方，整个这个村只有18户人家。那村长，整个这个村的人呢几乎都姓严，严肃的严，就是大家都是这么，很多村落是这样的。那在当时他们已经完全活不下去的情况下，这个村长和副村长加上村里的干部把18户人家召集在一起，大家按手印签了一个同盟，生死同盟，说我们悄不声的把土地分了，分给我们各家，分完之后大家呢按每年交公粮，多少公粮我们交，剩下的全归你自个儿。这种情况在毛泽东统治时期那就是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所以当时的村长就说呢，如果出了事儿，我们就会被杀，如果我们被杀，所有摁手印的村民，你们负责把我们的孩子养到18岁成人。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小港事件。那后来万里是在那儿做这个在安徽省做省长，做省委书记。万里知道这件事情的时之后鼎力支持，那进而到了邓小平呢，邓小平顺水推舟，这就是著名的小港事件，在整个农村否定了原来毛泽东的做法，把土地分给农民，分给每一家每一户，这样才所谓后来的改革开放是跟小港事件直接相关的。为什么提这件事情呢？现在就现今，在前两大概2-3个星期前的节目当中，有一期我们提到过，那就是有关对法轮功学员迫害这件事情呢，已经完全激起民愤。昨天我用个词儿，原子弹炸公共厕所，不是手榴弹炸茅坑了，激起了所有人正义人的民愤，这就是对法轮功迫害的一个现实的状况。而目前呢，正是这件事情在一个村落发生了类似当年小港事件，整个村里的人300多人，大家摁手印来表明这个法轮功学员被政法委系统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是好人，你们必须放回来，就直接向政法委系统，向江泽民一直开始的一直贯彻到现在的对法轮功迫害的这种政策的直接的反抗，直接的抗议，来自于最民间。我们上一期那期节目当中我提到这件事情已经反映到政治局常委了，影响很大。而这两天我们看到更新的消息呢，这件事情完全摆在桌面上，也就是说被认为是当年1978年小港事件的翻版。而小港事件在当年直接揭开了这后30年所谓改革开放的序幕，是那件事情打破了整个原来毛泽东的政策。那今天这件事情，法轮功被迫害的这件事情，将直接打开打破那后来这20-30年江泽民踩着64学生的血上台之后，以迫害法轮功、镇压法轮功、污蔑法轮功作为基础，形成血债帮，形成的第二中央，形成的后来他们整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极少数权贵、权力、权贵家族掌控着整个国家命脉的基础，他们的基础就是对法轮功的迫害。那网上连续有2-3篇文章，我们看看文章是怎么说的。第一篇文章题目这么说的，300请愿者联名支持法轮功，震动中南海，政法委恐吓。文章上来再次提到说，近日一封300人联合签名的摁上手印的上书在政治局传阅，产生震动。河北省的周屯村每户派了一个人代表签名，要求当局释放同村的法轮功修炼者王晓东。那村的大队长还在呼吁书上盖上了公章，表示全村人的心愿。此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政法委系统开始反扑， 他们伙同当地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对签名的村民施以恐吓和威胁，并且要求在污蔑法轮功的承诺卡上签名。这就是后续更新的一个报道了。前面讲说这300人签名的这个请愿书最后传到了政治局，那紧接着呢，政法委系统呢还在延续周永康的这种做法，那对这些签名者呢施以迫害和恐吓。他提到了几个时间，一个是4月20号，一个4月23号，一个是4月24号，在当地镇的国保大队的队长的带领下，加上镇政府的人，那对所有签名，这个村的所有签名的家庭呢，逐一去访问，要求他们重新对签名呢进行确认。特别提到说，他改了一个说法，他说这些人签名，签这些上书呢，原因是因为可怜王晓东被抓之后，家里的老母亲和七岁的小孩没人照顾，所以因为可怜着老母亲和小孩，所以村民签请愿书。反过来，把王晓东因为修炼法轮功而按照真善忍去做这样一个好人的实质的问题却撇开了，相反却让村民去签另外一个污蔑法轮功的卡。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概念，300村民每个人代表自己的家庭签名的上书的信，是以心态可怜这个家庭而原因，而王晓东的罪名呢却变成了一种事实，在他们这种无意当中的这种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变成王晓东还是犯罪了，而村民去可怜家里的人孩子和老人，所以希望能够把王晓东放回来，是为了表示对这种家庭的爱。而这个时候如果镇政府国保大队把王晓东放了呢，就表现出党的关怀、党的慈悲和党的伟大。所以这就是我提到的，为什么从上到下一为政府服务，一挂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之后，他就连畜生都不如呢？那文章后面呢就回复了呢王晓东当时是怎么出事情的。他说2012年2月25号早晨，当地市政府的公安局派出了40多名警察，在没有出示任何有效法律文件之下，对当地的法轮功学员王晓东、姚秀义、王俊玲三家进行非法查抄、绑架，劫走了王晓东的所有的家产，两台电脑、两台打印机、摄像机、打孔机、切纸机等等相应，以及现金20000多块钱。这就是当时的情况。然后紧接着对他的王晓东的姐姐和妹妹进行恐吓，结果他的妹妹呢没办法跑到其他地方去了，而妹妹的孩子呢到现在连学前班都不敢上。这就是现金的情况。而王晓东自己呢在村里头呢是个老师，是个全村的人都大家属大拇哥的好人。正是这个背景之下，我就刚才说了，原子弹炸公共厕所激起了全球的民愤，大家不干了，大家全反了，大家就写了这封信。而在这个背景之下，那政法委系统的人知道自己赚的钱都是害别人而为自己赚钱，所以试图转移方向，就出现了文章上面我们提到的内容。这件事情呢触及到更高层政治局常委的层面，而最新的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讲的：小港事件2012版震动政治局，习近平征求朱镕基的意见，而且明确讲说这件事情可能将改变历史。文章呢就提到说，这个300人摁了手印的信呢现在在政治局里面传阅，那记者采访了一位能够接近北京高层的人士，他描述是这么讲的：据可靠消息说，高层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情，也都盼着解决这件事情。习近平、李克强分别征求了朱镕基的意见。朱镕基自己说，处理当年1999年425事件本身就是个败笔。李瑞环自己也在练法轮功，他就是非常明确支持法轮功的。而当年425事件呢，在今年425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做过一个专辑，那朱镕基的态度非常明确，所以一切的一切的罪责来自于 江泽民自己，而当年江泽民他老婆也是练法轮功的，这就是现实的情况。所以我相信现在80后90后很多朋友呢，对这件事情呢可能还有自己一些模糊的看法，或者说被系统的江泽民洗脑之后呢，大家形成一些观念，不愿意接触事实。我一定要强调一点，2012是真相大白的一年，真相大白的一年，在真相拿出来之后，一定会冲击我们每一个人曾经在我们生活的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些观念和以为的事情。我相信所有的人在抛开自己利益的时候，你都能看明这一点，但是在自己身在其中的时候呢，有时候就有点糊涂。其实在全国的范围内呢，类似的事情呢在各地都有出现。同一时间网上有另外一个帖子，那不是300人，那是1500多人，在河北发生的。我们看一下它的标题，它的标题是这么讲的：政法委制造9年冤案，数千名乡亲联名营救好儿郎。文章讲说，这是2011年九月份发生在秦皇岛昌黎市，1500多名乡亲了解到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这种真相之后，联名写信给中共当局，要求释放周向阳。这是一个法轮功学员。大家看到的这张图片就是原件的照片复印件，这些手印代表每一个人的自己内心的人性的一面和道义的一面。文章说的比较简单了，他说天津市铁道第三勘测设计院的工程师周向阳因为修炼法轮功，03年5月31号被判刑9年，期间遭受了酷刑。08年6月底，周向阳为了抵制迫害，在天津市监狱里面绝食1年多，当时体重只剩下80多斤。在这个背景之下，09年7月28号被保外就医，保外就医跟自己的女朋友，等了他7年之久的女朋友成家结婚。他的女朋友并没有因为他是个法轮功学员被判刑9年而离他而去。在他们结婚之后不久，那周向阳再次被抓。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1500多名乡亲不干了，联名。所以我刚才提到那件事情不是一件个别的事情，而在生活的这个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太多的人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太多的人今天愿意站起来为这样的真相而拿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